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我们受邀以全身、全意、全心参与到礼仪中。教宗指出，关系和人性是战争和两极化时代的一剂良药。2026年照料受造戒日主题，把刀剑铸成锄头。圣座与意大利关于农业光伏电站的协议正式生效。教宗梁十四世6月3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关于礼仪宪章的要理讲授，当天醒思了神圣礼仪中的某些组成要素，即仪式、标记和象征。要理讲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信众聆听了选自路加福音的章节。经上写道，当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耶稣装作还要前行，他们强留他说，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因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了。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耶稣来，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教宗指出，基督徒礼仪中的仪式并非圣事奥迹的外在饰面，而是属教会的媒介，借此天主的恩赐能够传达于我们，故而我们受邀以全身、全意及全心参与到礼仪中，从而进入圣神固有节奏的另一个行动维度。接着教宗强调，为了进入这个维度，仪式的仪轨由礼仪的专属标记和象征构筑而成，它们具有独特的表现层面和转化层面。例如，屈膝礼是我们朝拜天主的标记，当彼此互助平安时，是在表达教会的共荣。此外，礼仪中所包含的象征是为了帮助我们唤醒对圣事中核心仪程的觉悟，当圣水洒在我们身上时，既是在基督内更新自我，使我们拥抱新生。当天的要理讲授结束时，教宗问候讲不同语言的信徒和朝圣者时，提到即将庆祝的基督圣体圣血节，鼓励众人特别敬礼那临在于圣体圣事中的主基督，但愿参加圣体游行，尤其是家庭、孩童和青年参加圣体游行，成为勇敢的信仰见证，并能提醒所有人，天主临在于他的子民中间，在日常生活中予以陪伴。此外，教宗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 致以诚挚的问候，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切莫倦怠，无论何处成为友爱与和平的见证者，我衷心的降服你们。对真理的探求、关系的自由以及对话，这是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的成员时提出的三点醒思。当天约有400人在场，其中包括参加该基金会2026年全体大会及国际会议的与会者。教宗在讲话中引用近期颁布的伟大的人类通谕，强调教会社会训导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他解释道，这是一个令我特别关心的主题，因为这是教会在世界上的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首先便是对共同人性提出反思。教宗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战争和两极化日益加剧以及社会与文化分裂的时代里，然而在脆弱之中，一个新的希望正在萌生。即使分裂看似加剧，但仍浮现出一个无可争论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点，我们的共同人性。面对种种苦难，人们蒙召去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人类团体选择的是哪个方向？教宗指出，这些问题清晰地揭示出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并由此产生对更高事物的渴望，一种对天主的渴望和历久不衰的意义。教宗继续指出，在人的心中也怀着对自由的渴望，但这种自由不能被解释为随心所欲的能力或专断独行，而是如同一个关系的幅度，奉献自己和向他人开放心灵。教宗表示，从这一视角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当代民主的危机和多边主义的削弱，在其背后实际上是人类的危机，根源在于很大程度上忘记了造物主。尽管如此，教宗勉励道，人不要向绝望让步，而要建立一个对抗非人性化的堤坝，实践一种建立在真理之上的对话，该真理承认和重视每一个人的共同人性。教宗表示，铭记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使人超越利己主义和个人私利，追求公共福祉。同样的尊严也提供一个环境，在其中我们可以谈论健康的多元主义。他承认来自不同种族的人所带来的丰富贡献，并促进和平共处。他们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伊撒伊亚先知的这句话是教宗梁十四世为今年世界照料受造界祈祷日文告所选择的主题。依循传统，这个祈祷日将于9月1日举行。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在一份公告中解释道，这个主题强调武装冲突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关联性。如此恶化，一方面与我们照料受造界的义务背道而驰，另一方面长久下来会威胁到数亿人的生命。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战争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联性，但这一认识并未促成完善机构的成立或负责任的决策，以达到避免冲突及和平解决争端的目的。这个主题蕴含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化武器为农耕用具的愿景，明确邀请人们重视发展和可持续性，而非暴力与毁灭。建设农业光伏电站项目的灵感源自方济各教宗的愿你受赞颂通谕，尤其是通谕中的这样一段论述：在一个得到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渠道非常有限的世界里，我们仍需要发展充足的储存技术。圣座与意大利共和国达成协议，计划在罗马城外小镇圣玛利亚加勒里亚的圣座之外法权区域建设一座农业光伏电站。自1957年起，梵蒂冈广播电台的信号发射设施就设在此地。此举正是以生态可持续的方式，既保障广播电台的电力供应，又确保梵蒂冈城国的全面能源供给。2024年6月，贝尔格里奥教宗借由太阳弟兄手谕启动了这一行动，授权梵蒂冈城国政府和圣座财产管理局的主席履行必要的常规及特别行政举措，以建成一个能将可再生能源发电与下方农田需求相结合的发电系统。随后2025年7月31日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举行的签署仪式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和意大利驻圣座大使迪尼托签署了圣座与意大利关于在圣玛利亚加勒里亚建设农业光伏电站的协议。圣座于2026年5月28日发布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完成该协议第五条所规定的程序后，协议已于5月27日正式生效。去年6月19日，教宗梁十四世在圣玛利亚加勒里亚视察梵蒂冈电台信号发射中心时，也曾考察了拟建电站的区域。教宗称其为一个绝佳的机遇和教会的一大任务，旨在为世人树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他指出，我们都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必须真正的关爱整个世界，整个受造界，正如方济各教宗曾如此清楚教导的那样。从技术与结构的角度来看，去年七月签署仪式之际发布的公告曾强调，该农业光伏电站将采用当前科学技术水平下能够确保对土地给予最大程度尊重的解决方案，力求兼顾以下目标：维护该区域的水文地质平衡，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保护文化遗产、考古遗迹和自然景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生命从始至终都是天主赏赐的恩典，因此天主教会捍卫从受孕之初到自然死亡的生命，无论是意外怀孕的胎儿、产检查出来的患病胎儿，或是年迈体弱的老人、重症疾病的末期患者，我们始终呼吁大家加以守护，提供支援，不仅帮助当事人，也要对他的家庭予以扶助。关于这点，已故教宗方济各在接见一个维护生命会议的与会者时阐明，没有任何人不配拥有生命，每个孩子都是改变家族历史的恩典，需要得到接纳、关爱和照料。现代许多产前检查的技术能在妊娠初期就侦测到畸形和疾病。教宗指出，光是怀疑罹患疾病，通常就会改变妊娠期的经验，甚至可能导致孕妇和夫妻陷入绝望。然而，各种疾病的发展都是因人而异，往往连医生都不晓得每个病例的症状将如何呈现。教宗把呈现病症的胎儿称为小小病患，医药和手术的进步缩减了诊断和治疗之间可能性的鸿沟。长年以来，这鸿沟是主动堕胎和放弃照护许多重症新生儿的原因之一。此外，教宗也提到医生的角色。医学专业是一项使命，医生应当有能力与人建立关系，不断寻找那些尊重人性尊严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在新生儿可能即将夭折的情况下格外重要。照料这些孩子有助于他们的父母亲疏导哀痛，那孩子将永远留在他们生命中。堕胎绝对不是解答，教宗如此强调并说道，人类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必须大力阻止孕妇出于筛选的动机进行产前检查，因为这行径表达出残忍的优生学观念，造成家庭没有机会接纳、拥抱并关爱家中最弱小的孩子。教会反对堕胎，但是面对堕胎后的痛苦，慈母教会依然不会转面不顾。为此，从事心理和灵修辅导工作多年的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鼓励有相关经验的人将堕胎儿整合入自己的生命中。古伦神父表示，许多妇女告诉他，他们曾经在婚前把孩子堕掉，因为当时太年轻了。或者刚结婚时，他们也因为在职业生涯中容不下孩子的存在而堕胎。或者是丈夫当时还没有准备好要有孩子，或者他不想再有第三个或第四个孩子，或者夫妻双方都认为，以当时的情况而言，他们无法再多负担一个孩子，这些都是他们会堕胎的理由。无论丈夫或妻子决定堕胎的理由是什么，古伦神父都表示，他无权去评判，但他可以感受到这些人内心的痛苦。阻止一个有生命的孩子出生而产生的内心痛苦， 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消除的。探讨他们堕胎的原因并没有帮助，比较有益的做法是帮助他们去正视堕胎之后出现的愧疚感。这种愧疚感也会使我们的灵魂蒙上一层阴影，愧疚感已然形成，若避而不谈，则只是在逃避它，感到自责或内疚也已经于事无补。若自责的话，只会不断撕裂自己，若是感到内疚，那我们又会不断寻找新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是对的，于是便永无宁日。所以古伦神父建议他们把你自己和那在堕胎中死去的孩子捧到天主面前，在天主的爱里捧着他，也把你的愧疚感带到天主面前。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无法再恢复原状，但你要相信，无论你做什么，天主也都会接纳你和爱你。天主的爱可以缓和我们的愧疚感。对许多人而言，接受神父的赦罪也有帮助。当古伦神父把手附在他们头上，并代表教会赦免他们的罪时，他们就觉得自己被完全接纳，于是他们也能原谅自己。在堕胎后还能原谅自己，这是最难的一步，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在心中开拓一片新的自由空间和一股新的生命力。面对堕过胎的人，我们不仅要处理愧疚感，还要对过世的胎儿表示哀痛。若不对胎儿表示哀痛，父母亲的心灵就多多少少有点太麻木了。父母亲必须与过世的胎儿告别，虽然他在母胎内只活了几个星期，但他已经成为母体的一部分。古伦神父常常看到一些妇女即使在堕胎多年之后，心里仍有一块痛结卡在那里打不开。因此只有当母亲能正视自己的伤痛时，新的生命力和自由才得以发展。我们也应该给堕胎死去的孩子取个名字，如果能透过一个仪式向他告别，并把他整合到自己的生命中，是一件很好的事。孩子在死亡中已经得到圆满了，他已经到天主那里去，所以母亲的一部分也到天主那里去了。母亲可以拜托孩子在天主面前为他请求赦免，并在天上护佑他。那么这些原本是负担的罪也会变成幸福的罪，就像复活宣报词中所宣告的一样。如此一来，母亲可以常常怀念这个原本构成他生命一部分的孩子，这个曾经存在但已经被他埋葬的生命足迹。这个在堕胎中死去的孩子也会被整合到母亲的生活及整个家庭的生活当中。当他能够让我们心怀慈悲时，他就能够发挥建设性的功能，无论是对自己或是对一些行事方式脱离我们所认定的神圣规范的人。接下来我们鼓励曾经堕胎的妇女以及未出生的孩子的父亲，找一个地方来纪念那位在堕胎中死去或无法来到世界上的孩子。许多墓园都有为这些还没有名字的小生命保留一块小墓地，即使这个孩子没有埋在那里，到那里去哀悼他也有治疗效果。再者，当妇女进入更年期没有生育力之后，她会特别想起以前堕胎的经验。不要逃避这种情况，但如果愧疚感成为负担时，一定要寻求相关的协助。 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妇女时，请不要对她妄下判断，谴责她的过错，却要引导她去寻求更专业的协助，包括神父、修女或心理辅导人员。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会维护生命的坚定立场，以及对堕胎后感到内疚者的关怀。我们要重申，堕胎不是解决困难的方法，即使是意外怀孕或胎儿生病，都有不同于堕胎的解决方法。我们鼓励遇到困难的人在教会内寻求协助，不要把堕胎当成一个选项。至于已经堕胎的妇女和孩子的父亲，教会深知他们心中的苦楚，希望他们能勇敢地找神父办告解，在教会内寻求心理辅导人员的专业协助。与此同时，假如我们得知周围的人堕过胎，请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不可以判断他人。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的带领，认识另一种失去胎儿的痛苦，即流产。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章35至38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